请大家拿出圣经翻到约书亚记，正好今天也来了一个约书亚啊，然后还能学习约书亚记了，三章一到十七节。在讲到之前啊，正好今天呢也是我们今年最后一周日啊，我们最后一周日，所以我们也在准备，也都在希望大家都在思考这个明年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在盼望着明年，所以我们今天准备讲一个约柜在前出的主题，也是基督徒该做的新年决定。等会儿大家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但是开始讲到之前，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个事情，我们教会今年做了一些本子，要跟大家分享，上面印了我们教会的名字，啊，比较简单。那么这里是什么？它是一个教会日历。这个教会日历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关于教会所有的活动和聚会。它里边都会记载我们的聚会，我们什么时候吃主餐，我们特殊的活动，然后一年都已经安排好了，然后记在日记上。但这个日历呢，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是帮助我们，它是一种属灵的日记。我们可以，比如说他给我们一月份的这个，他全年的有，然后呢一月份的这个日历旁边，他就每一个周日给我们六处空间，可以记讲道笔记了，一日三号，一日十号等等，一月是十号，一月十七号是，然后呢到了二月份就有了啊，也一样，每一个周日的记载这个空间是有的。这个是怎么用的呢？这个是记载讲道笔记的。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做这种日记的嘛，我们要记录我们的生活，记录我们所经过的一些事情。但是一种属灵的日记是什么用的呢？我今年要记在今天主在我生活中，在我心中所做的事情。那么这个是这个本子的目的。那么它我们不仅仅是有来参加聚会啊，记得我们也有灵修读经祷告的笔记在后面。但是呢可能最有益处的，它里边包含着三个读经计划。这个读经计划是三个不同的计划，你可以选一个，然后呢从1月1日开始，然后呢每年读它这里列出的经文，然后就一年能把圣经读完。啊，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个计划，实际上有三个，一个是圣经顺序，咱就从创世纪一直读到末世录，就按照顺序读，一年能读完。后面有一个是这个时间顺序，他把圣经按照时间的这个顺序给我们排，因为有时候我们圣经顺序不是按时间的，所以你可以以时间的或者历史这个视角来把圣经读完。啊，那么这个是这个也是在后面啊，所以从一月一日也开始。最后呢，有个旧约合读计划。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可以帮我们每一天读点旧约，每天读一点新约，然后这样也是能一年把它读完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弄的编辑的一些读经计划。然后呢，这个后面有许多就是可以读经笔记用的纸了。所以我们教这个是我们拿教会的钱奉献的钱印的，然后呢我们希望大家这个能使用这个工具帮助你在2021年能够有能记载你属灵的成长，好吧？所以像我们这些东西我们不要钱，但是我们要一个承诺，说我今天要开始读圣经，然后我要从头读到尾，然后要记在本子上，啊，所以如果你愿意说，我愿意试试，我愿意就是按着这个读经计划走，把它读完了，甚至参加聚会啊，我也要记一下这个讲道笔记。你说这个重要吗？我们觉得很重要，不是因为觉得自己讲得很好，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觉得我包括我自己，我每次来聚会，我是祷告主说，主啊，你今天要给我什么？你怎么样感动我的心？你要指出什么东西来让我改变自己，或者让我能吸收的，让我明白自己的。所以我们以这个笔记的方式，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帮助我们去这样思考。因为可能我们不记笔记，我们只是来听而已，对不对？但是我们记笔记的目的是什么？主，你今天给我是什么？你给我的信息是什么？ 主你想我在说什么啊？因为我们相信主是愿意和我们有相交的，他愿意和向我们说话，他愿意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只是有的时候我们肚着耳朵不愿意听而已，对不对？所以这个读经计划我们这儿我们这儿好几个啊，然后大家愿意这样承诺就可以来拿一本，好吧？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可以说帮助大家促进大家的属灵成长啊，这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画画啊，或者说别的用处。教会花这个钱是希望能促进属灵生命的这个长进，好吧？好，约书亚记三章1-17节，为了时间缘故，因为已经12点了，我们只读一下1-4节，后面我再跟大家分享就行了，好吧？约书亚记三章1-4节，圣经说：次日早晨，那我来读吧，好吧？次日早晨，约书亚起来，和以色列的众人离开施听，到了约旦河边。当日在那里住下，没有过河。过了3日，官长奏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祭司和利未人抬着你们天主耶和华的约柜，便当从你们住的地方起行，跟着约柜前走。第4节说：只是你们和约柜需相离200丈远。不可与贵相近，为是你们知道所当走的道，因为你们向来没有走过这条道。好，我们先读到这儿，咱们一起做个祷告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今天有机会可以来到你的教会。主，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你圣灵的这个住处，主也是你的家。那么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能够一起聚会，能够一起学习你的话语，能够一起祷告赞美你，主真的是我们很高兴的事情。但是主也知道，如果你的圣灵不感动我们心，我们来了和走了，心里没有什么变化，都是一样的感觉，主也是不对的。主，希望你可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可以思考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希望我们今天能够获得属灵的益处。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么这个主题是约柜在前。我们今天实际上学习的故事是什么？我们学习的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应许之地。那么大部分在做今天坐这儿的人，他们都了解以色列人的一些历史，他们所遇见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也知道约书亚记它记载的这个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也了解旧约的人知道，这个不是第一次以色列人到了这个河边，要进入主所赐给他们的地。那么这个就象征一种新的开始。他之前有机会进去，我们一会儿会看他其实选择不进去，但是到了约书亚三章，我们看到这新的机会，他们再有机会去拥有天主所赐给他们的这个祝福。这个真的能象征我们这个今天周日看着明年的这种盼望。其实到了新的这个新年，它算是一种新的开始，对不对？到了新的一年，心里怀着一种盼望，新年都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也是这一年呢，心里会觉得，哎呀，我希望我能再把2020年这一年翻一页，现在空白纸了，新的开始，对不对？我可以重新做某一件事情，可能觉得我明年要做丈夫要做得更好一点，或者很多人说，哎，我这个做妻子今年比较失败，明年我要做得更好。 可能在孩子的管教上，我们说，哎呀，我明年，我这个2021年，我要做得更好，我要管教好我的孩子。可能别人会说，哎呀，我这个工作上面有一些失败，我希望这新的一年会带来一些成功，对不对？我们会怀着这种盼望的心，面对新的一年。但是到了新的一年，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就会思想过去的事情，也会思想面前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会反思自己的过错，也思考自己的成就。这样我们会明白，这个其实新年算是一种新的机会，算是空白的一张纸。那你说一个基督徒呢，他面临这个2021年，我们应该明白什么道理，应该懂什么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去思考。首先第一，我觉得我们要明白，我们在世的时间是有限的。实际上我们说这句话，大家应该是都同意啊。我知道我们时间不是无限的啊，我有一天会去世。但是当到我们去思考这个事情，需要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诗篇第39篇第四节说，求主使我明晓我身有终，年寿几何，我便知道生命不长。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思考自己的生命，虽然可能觉得哇，我这个还有很久的时间，我不用着急，但是你要算起来一年的时间，那能活到80岁、90岁，你只有90个这个单位了啊，也不多。所以我们到了这新的一年，我要明白，实际上我们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也明白我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实际上今年我有的时光是天主所赐的，对不对？明年如果主叫我活，我也是天主所赐。但是也知道啊，我们基督徒要明白，将来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们不能知道的，有的时候也是不能控制的啊。在箴言27章第一节，他说：“不要夸奖明日的事，因为今日遇见的什么事，你尚且是不能知道的。”这是所罗门在说你。不要说你明天怎么怎么样，明年怎么怎么样，你后年怎么怎么样。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小心，因为说实话，我们不知道明天会遇见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应该对于明年怀着什么样的心，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侍奉的主是掌管一切的主，也因此有着盼望和欢喜。我比较喜欢传道书3章11节这样说的，他说天主创造万物，居个安时，无不美备。他说时间他都安排得很好。他说又世人心中喜爱这个事实。人若要明透天主从始至终的作为，却是不能。那这里这个所罗门给我们这个描述的这个天主是一个控制一切的，而且是我们不能相透的一个天主，他是比我们有智慧，能力比我们大的。那我们在面临一个新的一年，首先我们必须从相信天主为口号进入明年，对不对？因为不知道明年会遇到的什么事情。箴言3章5到6节是这样说的，你需专心仰赖主，不可倚仗你的聪明，你无论行何道都需相念主，主必使你的道途平直。在这里所罗门吩咐我们应该怎么往前走，怎么面对我们的未来。他说我们应该专心仰望主，作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应该怎么面临明年的要发生的事情。首先他必须从信心开始了，我要仰望主。而且他说不要靠着自己的聪明，别觉得你可以计划好，靠着自己我就能安排好，我就能成功，对不对？不一定。他说我们要专心仰赖主。他说你无论行何道都需怎么样，向念主。 他的意思是我们做什么事情，无论是什么，我们必须让主居首位，我们的思想中一直在想念他，我们所选择的道路都是主在前领路的。这是所罗门所形容的基督徒生活。那么我们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故事里边，约书亚记三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也是面临这种情况，要进入迦南地，主说应许的地，心里包含着就是怀着一种盼望，这是之前进去过的，看过的非常漂亮非常美的地方。然后我们知道他们经历了40年的旷野，想进入这个美满的主应许的这个地方，他们心里怀着很大的盼望，但同时也知道他们面临危险。有迦南地的他的本名嘛还在，甚至如果我们以现代的这个方法来表达的话，他们知道前面有很多的祝福，但是不知道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他们不知道孩子的学习会怎么样，不知道自己的工作会怎么样，不知道这个房子会怎么样，也不知道自己种地会收的怎么样，到很多情况只是心里的思想而已，还没有显现，还不知道。但是怀着盼望说这是主给我们的，那我们往前走，对不对？那么我们要思考第一点呢，就是过约旦河的意义，对以色列人的意义是什么。以色列人正在面临一个新的机会，就是进入天主应许他们的地方，他们也是不知道啊，进入迦南地会遇到的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之前他们是选择不进去，觉得那里的这个危险太多了，主叫我们进去我们就是不进去。在生命记一章八节他说，我仗借地都赐给你们，这是天主耶和华说的，他说你们可以前往得这地为业，他说我已经赐给你了，你就需要进去就行。他说就是主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予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的地。那么所以在这里他已经在他们在选择第一次进不进去的时候，摩西说得很清楚，这是主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选择是什么，他说你们却不愿意上去，违背了主你天主的命令。我们说我们还是不进吧，不太愿意呢，我觉得还不如等着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有自己的安排，是吧？那么在生命记一章39到40节，他主就咒诅了他们，说你们不听我的命令，那么你必须在旷野走旷野地。然后我们看到他在旷野地待了40年，他说你们的幼孩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他说尚不知分别善恶的你们女儿了。他说他现在小了，做不出选择的儿女了，他们必得辱那地。所以主说，虽然我因为你们不相信我不能进去，那好吧，我把这个应许给你们的儿女吧，也许他们愿意进去，也许他们愿意享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对不对？他说他们必得了伟业，现在你们撤回往旷野道向红海。那么主最后带领他们进旷海，他们在旷海待了40年，40年正好足够之前所有拒绝进去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那谁进去了呢？就是他们的儿女了。那么他们的儿女到了河边了，就有了一种别的思想和盼望。你看看约书亚记二章，就是我们到三章一节，二章的二十四节到三章一节，他说又对约书亚说，这个是他差遣去探索这个耶利哥城的两个人回来了，就对约书亚说，他说主必将那全地交给我们的手里，那地是一切居民，因为我们 怕的上台。你看他们的想法是什么，跟他们的父母想法很不一样。他就是说，这是主的应许，他比给我们了，他们都怕我们了，对不对？那父母的思想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呢，在第一节他说，次日早晨约书亚来和以色列的众人离开这神石亭，到了约旦河边，当日在那里住下，没有过河。你看看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约书亚立马带领人到了河边了，感觉和之前不太一样了。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就是一个新的机会了，对不对？它是一个新的机会，以色列民再次有了靠主的机会了，再一次有机会享天主所应许他们的福分，就说你需要靠我。实际上我们今天也是面临这种选择，就是新年也带来这种的机会了。我今年可以选择依靠主，享受主所给我预备的属灵的福分。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圣经当中，我们发现他准备进去的时候，他不是说好我们该进去走，他提前做有一些预备，要做好有一些事情得准备好，预备好才进去。首先我们看到在这种准备进这个过河还有进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事情其实提了很多次，就是约柜。我们可以在这个3章3到4节看到这个约柜。实际上我们看到进入这个迦南地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说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约柜有限的地位。在这个事情上，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读一下3到4节。他说，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祭司和利未人抬着主你们天主的约柜，便当从你们住的地方起行，跟着约柜走。这是第3节。约书亚怎么告诉众百姓？他说，你们首先要跟着什么？你什么为目标吗？他说，你以约柜为起号。你看见这个约柜起来了，你也一样起来。你看着往前走，你也该往前走了。那么我们在这里能看到，它也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这个事情。你说过河吗？这只是约旦河嘛？可能现在我们看到的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给耶稣受洗的画啊，人画过的画，或者我们也许以色列现在的约旦河的图片，我们见过，看得像一条小河一样啊。这个过一条河，趟一下河不就完了吗？但如果我们看约书亚记3章15节，就发现没那么简单了。他说，那正是收割的时候，他说河水正涨出暗处。那这个就跟中国的黄河，看看历史，中国的黄河一样，它过了岸，它可能不仅仅是1公里2公里的事儿。我记得我们老家离密西西比湖很近，也是每年到这时到一个期间，它这个水会出来，然后呢，占用的地方是非常大的，非常宽的，估计好几个英里。那么这个也是这种问题。那么主为了显示他自己。主借着约柜做了一个行的一个神迹，咱们可以看3章16节，他说从那往下流水便立起来了，就如兔堆。在这里我们看见主吩咐抬着约柜的利未人先踩到那个约旦河的水里。圣经告诉我们，他踩到水里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突然那个水就立起来了，然后呢他们可以在干地上直接走过去。所以行的这个神迹，那他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呢？他为什么会行这个神迹？这个骑士是为了叫以色列民信靠他，便知道他们侍奉的天主是谁。我要你注意天主向约书亚说的话。他说，约书亚又说，他说你们中间有永生天主，必在你们面前。他说在他们面前是谁的？他说你们中间有谁？他说永生天主。 那么我们在这里，他怎么说这句话？他说，我要你们看见，我要你们明白，这谁与我们在一起，永生天主。他说，告诉我们，把约柜抬到水里去，水就揭开了，然后我们可以在赶地上行走过去。但我要大家注意，他说主教他们这些以色列百姓跟从，就是跟着这个约柜进他应许之地。你再看一下三到四节，他说吩咐百姓说，你看见祭司和利未人抬着主你们天主的约柜，便当从你们住的地方兴起骑行，跟着约柜前走。而且你看第四节，他说只使你们和约柜，他说续相离200丈远，这大概是600米左右，不可与柜相继，为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道，因为你们向来没有走过这条道。实际上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四章的最后一部分，包括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让我想的最多就是四章后半部分。他说为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道，他为什么说这个约柜必须在前面？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在这里，他说这个必须在你们前面600多米大的距离，他是叫大家都能看见，对不对？叫能看见能跟着约柜走的，那原因在哪里？后面就告诉我们，他说因为你们向来没有走过这条道。但是我后来想呢，以色列不是刚从探索这个耶利哥城的两个人刚回来了吗？他们不能给指路了吗？实际上主的意思是说，你们没有走过这个道，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他用了这个约柜作为一种象征的一个例子，说我来带领你们。主说，你们未曾走过这个地方，你们靠着自己不能知道怎么走，因此要跟从我的约柜，我给你们带路。其实实际上这个过约旦河不仅仅是过一条河，也是象征他们在应许之地的时间。他的意思是，如果你要拿这一地为业，必须跟从我，必须怎么样，跟着我走，必须按照我的方法，必须跟着我走，不能靠着自己的聪明，不能你自己的计划，你要靠着我就行。首先我们知道这个约柜它是代表天主的同在，代表天主的同在。约柜并不是一种，可能大家你说什么叫约柜，不懂这约柜是什么，也许你没有了解过什么叫约柜。那么首先说，约柜不是一种偶像，不是他们拜的神，不是天主的像，那是代表天主的同在。约柜上有一个赎罪盖，其实它箱子并不大，柜子并不大啊。如果你算一下，它是长呢当1米多一点，宽呢80，高也80，就一个这么大一个箱子，一个柜子，上面有一个盖子叫赎罪盖。赎罪盖是用金做的嘛，然后呢上面有两个天使，翅膀很长在上面，然后这两个天使都是面对面。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天使他们，因为天使在圣经中分两种，一个撒拉夫，一个基路伯嘛，他说要两个基路伯在上面。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赎罪盖是什么？圣经不仅仅告诉我们它是代表天主的存在，它可以说在以色列民众它代表天主的宝座，他坐的地方。经常在圣经中有三次，以我所知有三次，他提到约柜的时候，他是指的天主所坐的地方。比如说诗篇80篇第一节，他说求母以色列人的，临约瑟族如临群羊的主垂听。他说求做基路伯的主显现。做基路伯的主，谁坐在基路伯中间的主是谁呀？ 他是指的坐月柜赎罪盖上的两位基督伯的中间，实际上他也是天主宝座的一种象征。如果我们再看诗篇第九十篇里面也是一样，他提到有权力的掌权的是坐在基督伯之中的，他是指的什么？指的这个约柜说的。但是之前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也是以约柜的这个方法来带领他的子民，也是主用这个方法带领以色列国，也是他用的方法之一。在民数记10章33到34节，他说以色列人离了主的山，就是西乃山啊，行了3日路程，主的法柜先行了3日路程，为他们寻找，注意这写的是什么，安歇的地方。实际上他们离开这个西乃山的时候，找一个能搭帐篷能够休息的地方，是主的约柜带领他们的。这个约柜代表天主的同在，也是代表天主的权利。但是咱们也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个约柜它是个柜子，它里面是放东西的。所以我们在看到他说约柜在你们前面，大家都要看着约柜，都要往前行。实际上他们所思想，他们心里他们在想着，他们看到约柜，他们知道这个是代表耶和华天主与他们同在，但是里边还有不同的物呢，心里可能也主要他们纪念。其实这个约柜里的物也有很非常清楚的代表意义，象征意义。请大家看一下希伯来书9章14节，他告诉我们在约柜里的物是什么。他说里边烧香的金炉，他是指的圣殿里边啊。他说四面抱金的约柜。好，约柜里你看柜里有盛玛纳的这个金罐，亚伦法国牙的杖，两块科约的石板。那么也许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叫约柜，因为这个柜子里面放的第一件事情是天主与他百姓立约的律法放里边的，也经常叫什么法柜，在圣经当中。那原因在于它里边的物，它是放着第一放着这个在我们这里边，它首先提到亚伦的杖，这个是在民数记17章10节记载的，主吩咐摩西说将亚伦的杖再拿回到法柜前存留在那里。据说这个亚伦发芽的这个杖到底是什么一个概念，实际上我们知道当时有背叛摩西和亚伦的领导的人，然后说主啊，他没有选择你们，他选择我们来带领以色列国。主说呢，有很清楚的方法，他告诉摩西，他说你把这所有的领导的他们拿他们走路的这个杖放在我约柜前，你就很清楚能看到什么，能看到谁是我所拣选的人。然后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看见他把这个杖木杖都放在约柜前，结果来了看了啊，亚伦的杖是一块湿透的木头啊，发芽了。然后就说这就是我所选择的仆人。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首先亚伦的杖是象征天主的能力，他是能叫一没有力量的一个物质能够再有生命出来，是再次有生命。在我们圣经这个记载当中也是纪念那些背叛天主的人，你们纪念我是谁，你们要纪念我的力量，对不对？但是第二我们也看见他在那个希伯来书九章提到的玛纳。什么叫玛纳呢？玛纳就是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没吃的，刚离开埃及了，这个都没吃的了，没有，就在旷野没水喝没吃的，主怎么办？他让 粮从天上掉下来给他们吃。那玛纳就是象征主的照顾，主多次在旷野喂饱他的百姓。所以你想要他们过约旦河，他们不知道这个跟遇见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不知道他们打起来要打得多的这个凶猛，不知道他们会死多少人，也不知道到底要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但是他们往前走，前面看着什么，前面想着，哎，亚伦的杖还在里面。哇，我们主是有权力的，他是有能力的，能找一个石头的一块树枝能够发芽了。他们也可以想到什么，前面看的那罐玛纳，说，哇，我记得主啊，在我们没有食物的时候他照顾了我们，有天出了粮食我们还吃得饱，你记得吗？哦，我记得。不知道前面经济情况会如何，不知道今天能不吃不上饭的，但是我们知道那里边有玛纳，提醒我们什么？主要照顾我们，主要照顾我们。这个也是在出埃及记16:34，亚伦遵着主吩咐摩西的话去行了，将玛纳放在法柜面前收藏。一样，他把玛纳放在里面，为了是什么？为了让以色列人纪念天主的照顾，让他们纪念天主的照顾。但最后我们也看见，可能也是放在约柜第一件事情，就是出埃及记15:16，他说，你需将我赐你的律法放在柜里，就是约柜里面。如果我们读一下详细文，这个只是石头刻的那个石板，摩西从西奈山拿下来的石板，主说你要放哪儿？放在我的约柜里面，放在我的约柜里面。那我们知道这个石板就是主的律法，是他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律法。所以他们往前走，主也要他们纪念什么？主的话语，主的诫命，主所吩咐他们的话，并天主所在立约的时候赐给他们的应许。他赐给了哪一些应许呢？他说，主，你们如果愿意遵守我的话语，我会赐福于你们。如果你不遵守我的法律，我必这个使你们受祸。他这个都在立约的时候说清楚的，你遵守我祝福你，违背我会咒诅。实际上这个应许是在里边的。然后他们看见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他看见这个约柜，他想起里边的石板，就说，我们记得我们是与天主立约的人，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有天主的话来给我们带路的，来给我们带路的。啊，可能我今天想提醒大家，如果我们能从以色列人学习也挺好的。咱们面临这个新的一年，如果我们能记得天主的全能，他的能力，在纪念他的照顾，在纪念他的话语，其实也明白主在我们前面行走，那么我们也可以像以色列人享受天主所应许我们的福分。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也可以提醒大家的，你会发现这几件事情都有另外一种象征意义。你说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看看约柜里边的所有的事情，石板也好，这个发芽的杖也好，或者玛纳也好，实际上我们发现它都是与我们主耶稣基督有关的。有事吗？对。如果我们看看这约柜里边这个物品，我们发现实际上我们耶稣跟耶稣基督来他的讲道，跟他所做的事情有非常密切的一个相关意义。你说这个石板，天主立的约，这个跟耶稣有什么关系？主说，我来是要成全那一个约了，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在马太福音5:17，他不像我，不要像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在这里我们看见天主在这个约里边所立的标准， 耶稣来了与成全了这个标准，通过耶稣基督成全这个律法的标准，使我们可以以他的善行，以他的公义获得释放。所以我们看到说到石板，说到这个律法，他们前面的律法，哇，我们其实也知道这个也是可以象征耶稣基督的。你说玛纳呢？圣经耶稣亲自说，我是天上下来的粮。在约翰福音六章的32和35节，耶稣对众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摩西并没有将天上的粮并没有将天上的粮赐给你们。他说他给的那些粮食不是真正天上下来的，只有我的父将天上的粮赐给你们的。他意思是摩西不是摩西做的事情，这是天主做的事情。他说天主所赐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叫世人有生命的。他的意思是真正从天上下来的粮不是像他们吃的粮，一吃一口这吃饱了过几个小时又饿了，这不是天主要赐的粮。你看34节，众人说求主常将这些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反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以这个玛纳来象征自己，说我是真正从天上下来的粮。然后最后你说，哎呀，那这个法雅的杖呢？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耶稣说的话，他说复活，他说叫人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活着。所以在这里耶稣给这妇人说，生命在我，就跟天主以亚伦的杖说，你说这是一个树枝啊，死了没有生命，我还能叫它发芽了。耶稣说，你们虽然是死的灵魂，如果你愿意接受我，我愿意赐你生命。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能够看见一个非常清楚的象征。你说我现在从你的信息应该获得什么样的这个信息或者什么样的道理，我要你明白，除非你认识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你不会得到他所赐的福分。你得不到他所赐的永生，你得不到他所赐的照顾，你享受不到他的全能，并不能明白他的律法，他的话语。你说我愿意被主牵引，我愿意跟从主，我愿意在新的这一年跟从主。我跟你说，在这个预表当中，他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我们该仰望他，该仰望他。在希伯来书12章2节，他是这样说，仰望我们信道本末的耶稣，他因为将来必得喜乐。他说布林，不好意思，这是咱们一起读吧，从第二节。好，仰望为我们信道本末的耶稣，他因为将来必得享乐，也不如凌辱人受十字架的苦难。他说仰望为我们行道本末的耶稣，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生活是咋过的。简单说，仰望耶稣。你说我不认识他，我觉得这三样的物品能告诉我们他是谁。他是生命，他是生命，他是天上的粮，他是永生，他是天主的道，对不对？那你说我不认识他，那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好机会。圣经说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对不对？我们可以以信相信他，悔罪归主，说我要接受他，我要相信他为我个人的救主。那你说我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我该怎么办？你应该让约柜走你前面。在我们新的一年，我应该做个选择，说主啊，我要纪念你的能力。在每一件事情上，哎， 工作不好了，家庭不好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不好了，我明年都不知道我要怎么过了，我可以纪念。天主是呢能让这个杖都发芽了，我怕啥呀，对不对？但是这个不是陌生的例子，这是以色列人自己的经历。也许你能想到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天主曾经是显示他的能力。你记得啊，主，我记得那一次，我记得那一次。你说我明年还不知道很多事情，最近经济情况也不咋样，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哎呀，我这个自己家庭都很多问题了。我们要记得前面的玛纳，主是照顾的，主是照顾的。甚至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纪念之前，主是如何去照顾我们的啊。最后他的失败，我们要在明年纪念主的法度，纪念他的话语，明白像圣经中告诉我们的，他的智慧胜过我们的智慧，他的命令是我们该遵守的。一样，遵守天主的命令带来很大的祝福。有时候我们心里纠结啊，我明年要不要坚持？我明年这个读经啊，或者我今年读经就是乱的。今天读一点，可能过一段时间再读一点。我没有忠心的去追求主、仰望主。我们要纪念主的十万在前面，主已经跟我们立了新约了啊！他救了我们，赐给我们他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有圣灵的力量。我们可以仰赖他，明白我要遵守他的话语，同时明白他话语所带来的祝福和福分，遵守他话语所带来的福分。你说，哎呀，这太难了，也不难，也不难。你说，哇，你们这个遵守主话太难了，不难。我可以享受美满的婚姻关系，美满的与孩子父亲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我愿意遵守天主的法律。你说这个特别难吗？哎呀，主要我控制我的思想，主要不要我上那些网站看那些东西，我这太难了，难吗？我愿意遵守主的法律，我还能享受美满的他所赐给我的祝福，而且不受约束，这难吗？你做起来你发现真不难，而且你会寻得天主的祝福，说哇，这才是美满，这才是好。其实很多事情也是一样，我们忧虑，哎呀，我这聚会也圆呀，我这事情那事情，我该遵守主的意思，我不该遵守主的意思，我心里很纠结啊。咱们要纪念主与我们立的约，也明白将来主是纪念忠心他的人。